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是星期一的节目，也是十二月份最后一个星期，那么这个礼拜就是要迈向呢我们要跟2025年说再见的时候，也是迎接2026年新的一年来临的开始了。每一年呢，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时节的当中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呀？第一个在脑海当中想到的一定就是感谢，感谢，因为好不容易就已经经过了2025年，整年当中呢，回首过去，有好事也有坏事，可是这一年我感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心态有所改变，我们就有成长嘛。无论是你的内心或者你的身体健康，情绪的照顾多了，所以呢，我们回想这一年，没有那么容易感到疲倦呐，或者呢感到痛苦的地方，反而在这一年好像那个情况就减少很多了。从一月开始到现在啊，在我脑海中我想到的都是比较开心的，比较积极的一些的片段。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佳妍已经克服了很多我内心的伤痛或者挑战，我的环境呢都是会遇上高高低低，只是我发现我自己的力量真的是增加了。回首过去呢，我觉得真的是空中辅导这样的一个节目呢，不单单是我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服侍，而是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在服侍我，也可以说是因着我愿意去承接这个服侍呢，上帝也透过你们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当中，让我自己也成长了不少。当然可能我们听很多的听众朋友的电话比较多的那个比例上都是呢，大家都分享自己的难处啊，或者是遇上的生活上一些不开心的事比较多，可能我们接触的都是有困难的时候才会拨打我们的热线嘛，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定期的就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呢他们分享自己的见证呢，还有是一些他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改变，也许呢这些改变都是高高低低有起伏，好像呢我们也曾经帮助了不少的听众，收到了他们在打电话过来的时候真的是很严重的个案，不过经过我们跟他来分析，跟我们来倾谈，然后他们就有好转，虽然偶尔也是会有低落，可是这个情况已经是大大减少了，甚至呢他们会发现自己帮助自己的能力也增加了。这个是我第一个可以想得到的感恩。那么以下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将要播放最后一集的扑朔迷离小大人，我们今天反而要探讨的是一个叫做选择性的沉默症。的确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心理状态不太稳定的时候呢，会想要选择不要那么多话，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心理状态，稍后也会有机会可以分享我们的听众写给我们的电邮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焦急的周先生进入对话。
老师们好，我16岁的儿子最近在看心理医生，我发现我的情绪啊也是不太好。我儿子成绩是很优秀的，3年前他考上了县城里的一所学校，我们全家就搬到这里来了。但是面对新的环境呢，儿子难以融入，觉得自己不适合在这里，变得越来越沮丧懒散，也不再好好的打理自己，连个人的卫生也不顾了。然后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很怪异的行为，他会在家门前的路徘徊，又强迫自己计算时间算数，又反反复复的踩地板线。因为他个性本身是比较安静的，所以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他有什么问题，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哎，他和我的交流很少啊，一整天都不讲话。之前他和同学的相处都是很正常的，但现在在家里和我们似乎是零交流了，对陌生人更是完全的不讲话。看到他这个样子啊，我自己也是很担心呐。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我的妻子，咱们一起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到了以后，儿子全程都是低着头，眼睛紧紧盯着地板，指甲捏着裤子，表情很僵硬，满头都是汗水。咨询的过程当中啊，医生问他问题他都不回答。后来医生说儿子得了什么什么选择性缄默症。这是什么病啊，我连听都没有听过呀。哎，要接受孩子有心理问题，这真是太难了。不过为了他，我也就看看要怎么做吧，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来帮助他呢。
焦急的周先生，能听出来您非常担心儿子，你很希望可以找到方法帮助他。你们带孩子去看医生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而您现在最需要的是更了解选择性缄默症的情况，减轻忧虑。让我们为您安排郑柔老师，让他为您详细解说选择性缄默症。
焦急的周先生您好，我能感受到您的不容易，既要接受孩子变得如此沉默，又有许多难以理解的举动，让我给您提供选择性缄默症的资讯，减轻您的忧虑，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您不是孤单的。选择性缄默症是焦虑症的一种，患者无法在某些特定的社交场合说话，例如学校、公共场所，或者跟同龄人也说不了话。但是在某些环境，他们是可以自在地说话。 比如是在有直系亲属的家中。要知道的是，患者并不是故意拒绝说话的。当这种模式持续存在，而且损害日常生活的时候，就应该要接受诊断，评估情况。例如，当孩子觉得上学很困难，不愿意去，就会妨碍他们发展与人互动的能力。选择性缄默症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以下的症状。在家中跟家人一起可以自由说话，但在公共场合或有陌生人在周围的时候，患者就会过于焦虑，以至于无法开口。因为害怕而整个人僵住，或者因为无法交流而完全封闭自己。在感到不安的时候，难以接触其他人的目光。患者会依赖非言语交流，像是指点、点头、书写等等，也依赖熟悉的人去减轻焦虑，例如在学校里跟父母和朋友低声耳语。在新加坡的一家心理卫生学院，从2019到2021年之间，每年大概有50个儿童和青少年诊断患有选择性缄默症，他们主要是学校发现后转介的个案。青春期比较少出现选择性缄默症，它通常发生在更年幼的儿童身上。选择性缄默症是一种心理压抑而导致的行为问题，不同于青春期常见的情绪起伏、压力、自我意识增强或者社交焦虑。大多数病例在幼儿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不过，如果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一些心理上的变化，也有可能会出现选择性缄默症。周先生，就您儿子的情况来看，他可能因为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加上性格内向、敏感，所以正在经历一连串的心理变化。由于青少年荷尔蒙变化很大，但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情绪更容易受到影响，反应会更加激烈。另外，随着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孩子会更在意自己的形象以及别人对他的看法。当他渴望得到朋辈的接纳和认同，却发现现实和期待是有距离的，加上课业的压力，就更容易形成心理负担。种种的因素也是直接或间接导致选择性缄默症的出现。为了更好地支持孩子的语言发展，我们建议周先生可以考虑寻求言语治疗师的帮助，并且和老师一起合作，为孩子进行一个全面的语言能力评估，再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同时啊，你们需要多花时间和耐心去理解孩子面对的困难，避免过度焦急。如果孩子感到不自在，就不要强迫他开口说话。在每次进到新的环境之前，你们最好预留充足的时间，让孩子逐步适应。另外，也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用非言语的方式跟人进行交流，像是点头或者比划手势，让亲友了解现在孩子的挑战，并以开放正面的态度给予支持，这也是很重要的。周先生，我相信您的陪伴和理解就是支持儿子最好的方式，虽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但最终一定能看到曙光的。
愿每一个微笑都如花朵般展开，愿每一个梦想都因执着而精彩，愿每一个祝福都传递温暖关怀，愿每一个恩典都伴随信心而来。我们都曾经历过孤单、忧虑和悲哀，也曾充满喜乐、期待，等来的却是无奈。但在新的一年，请放下过去的缠累和重担，回转进入早已为你我预备的平安。愿每一个微笑都如花朵般展开，愿每一个梦想都因执着而精彩，愿每一个祝福都传递温暖关怀，愿每一个恩典都伴随信心而来。我们都曾经历过孤单、忧虑和悲哀，也曾充满喜乐、期待，等来的却是无奈。但在新的一年，请放下过去的缠累和重担，回转进入早已为你我预备的平安。愿每一个微笑都如花朵般展开，愿每一个梦想都因执着而精彩，愿每一个祝福都传递温暖关怀，愿每一个恩典都伴随信心而来，愿每一个微笑都如花朵般展开，愿每一个梦想都因执着而精彩，愿每一个祝福都传递温暖关怀，愿每一个恩典都伴随信心而来，愿你在新的一年领受更多他的爱。
弟兄姊妹，刚听过的这一首诗歌名称叫做《新年之愿》。到了每年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呢来许愿的好日子了。我们刚听过的这一首歌里面唱的歌词呢，也讲到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孤单、忧虑和悲哀，也曾充满喜乐、期待，等来的却是无奈。可是在新的一年呢，请放下过去的缠累跟重担，回转进入早已为你我预备的平安。我真的很喜欢这一些创作人写的词，除了是那个文笔呢很好，还有就是它里面想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好讯息很直接，也是很真实的。也许过去呢，你也是曾经过孤单，也是充满期待的里面呢，也是有失落过。但是就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呢，重拾心情，面对过去的失落，我们不要把这一种的感受带进新的一年吧，我们就把它放下。我们成年人也许已经可以操练到这样的一个能力了，不过呢，有很多家长都会打电话跟我们去诉苦啊，跟我们说，哎，孩子的问题真是一天比一天严重，甚至是没有什么期望了，觉得已经放弃了。尤其呢，是面对那些情绪比较起伏的孩子，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那么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苏博士谈子女教育，他今天也会谈到孩子哭应该怎么教呢？一起来听听。
空中辅导 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孩子哭的时候你要教，怎么样教呢？我怎么样教孩子？如果 baby 还不会讲话呢，你不要冤枉他，你就顺着他了啊，因为你不知道他要什么东西，你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加在他身上，对不对？但是他一岁半啦、啊，你知道说听得懂咯，会讲话啦，两岁啦会讲话，你就跟他商量了说，现在你不是 baby 啦，你会讲话啦，哦 ，baby 没办法啦，只会哭咯，但是你已经会讲话，对不对？啊，所以不要那么可怜啦、啊，做 baby 啦啊，所以现在有什么事情呢？用你的话，啊，不要用哭，用你的话。如果你在自己教，很容易，因为孩子。只要几次之后呢，他就知道我哭来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我的教法是怎么样呢？他已经听得懂了，知道了，用可以用话了，但是还是哭啊，我就带他去他的房间或是一个角落或是什么可以安静的地方。我说，嗯，因为你在哭，你在讲的我听不懂啊，所以现在让你安静一下。你安静之后呢，你就可以慢慢讲给我听，那妈妈就可以帮助你了。Okay， 这个大声的这个呢，可以一哭两个钟头的，他的哭了三个钟头之后就没有声音啊，只有一次他哭了三个钟头，其他最多是两个钟头而已。 OK， 那你就让他哭啦，你不要心急，忍嘛，对不对啊？忍，接受这个刺激。所以如果你这样做呢，不需要多少次，孩子就学会。他现在哭的没有力气啦，就不哭啦。你就告诉他说，孩子啊，哭得很辛苦哦，啊，那不需要哭啦，你讲话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照着圣经所讲的，你可以得到平安，我可以靠主常常喜乐，我可以有平安有喜乐，你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起来跟耶稣讲话，请耶稣帮助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喜乐。每一次我照办，很快他就学会了，他就不哭，因为哭了就同样的处理啦。啊，你一哭就去这个角落啦，就等你哭啦，啊，等你哭到安静啦，我们再谈话，对不对？啊，他的女儿跟他一样，个性强得不得了，所以他的女儿出生之后呢，我的女儿就写 email 给我们其他人，说对不起。你们以前呢受过我这种的这个不正常的东西呢，请你原谅了，因为呢我现在棋逢敌手。我了解了。所以他的这个题目叫做 DNA Revenge， DNA 报仇。所以爱是要忍，如果你不忍的话，你的爱没有办法沟通出来啊。但是又有恩慈，什么意思呢？恩慈当然是好好先生啦，啊，但是另外一个意思是对他有用，对他有帮助的意思。所以你不能只有忍，只有忍，只有忍都没有用啦，你要对他有用，才是真正爱他，对吧？所以比如说他大哭的时候，你不是只有忍，你要帮助他。所以一个真正的帮助是，我们可以靠主常常喜乐，我们可以在他那里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腓立比书第四章，对不对？既然是这样呢，你就带这个孩子呢到那个泉源那里去支取力量了。我们只是指路牌啊，指路牌是指说你去哪里，所以你不是要人家来这个牌的地方，对不对？这个牌是指出去那个目的地，所以我们不是要人家来找我们，我没有用的啊，我们是指人家去那个真正有用的地方，创造主，对吗？所以小孩子从小是这样教，让他呢得到这个真的爱，爱不嫉妒。有一些父母亲说，你是我生的，所以我管你啊。我们没有办法拥有另外一个人，我们做父母亲，我们的孩子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是经理，这个世界也不是属于我们，我们只是经理。 OK，所以 owner 那个主人呢是创造主，所以我们了解之后呢， 你就不会觉得说你是我生的，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不能拥有对方，爱不自夸不张狂，自夸是一点点放大，张狂是连一点点也没有放大。什么意思呢？孩子小的时候很容易觉得父母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好像我弟弟的儿子五岁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爸爸什么都可以修理，因为你的三轮车坏掉爸爸可以修理，你的什么文具坏掉爸爸可以修理。我弟弟是很会做这种事情的啊，比如说我们那个房子在换那个厨房的时候，那么柜子啦这些东西啊全部去了他的车库啊，他舍不得丢，所以他很会做这些用手做的东西，他就讲哦，这个可以放在他什么地方，就这样，所以他很会修理。但是我也知道我弟弟不是什么都可以修理，对不对？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他以为爸爸好能干，但是你就要那个时候要告诉他说不是，很多事情爸爸做不到的。如果他以为你什么都会，到了他十几岁的时候他会说爸爸什么都不懂，因为他发现你有一些东西不懂，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是真理，人不是什么都懂的，我们从小就让孩子知道我不是什么都懂，我不是什么都会的，因为我没有造天地，对不对？ OK， 所以不要自夸，不要张狂。在家里另外一方面很容易犯的是什么呢？有错不肯承认啊。你也做过小孩子，大人怪错你的时候你晓得吗？当然了啊。大人冤枉你的时候你晓得吗？当然了。所以你的孩子跟你一样啊，他也知道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骂错人，我们怪错人，赶快道歉，我们赶快承认是我们的不对，孩子就反而尊重你了。很多成人是认为说如果我向孩子说对不起好像我的尊严不见了，其实是相反，尊严不能强求啊，你不能告诉孩子说你要尊重我，你没有办法强求他尊重你，是因为觉得你值得尊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做的让孩子说嗯，爸爸很不错来啊，有的时候他错了他会认错，嗯，相当不错啊，对不对啊？那个就对了。爱不做害羞的事。什么是害羞的事？当然了，如果我去偷东西，那这个很害羞啦，爆竹登出来苏菲银偷东西很害羞，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常常在家里做的呢，害羞是叫我们家里的人觉得很羞愧。当我们的孩子做错什么东西，你当作其他人面前批评他，这个叫做害羞事情。OK， 如果孩子真正做错什么东西，你也要带他去一个没有其他人的地方，问清楚那个事情，然后你再教导他。所以不要在其他人面前。OK， 我常常见到大人也会这样做。比如说有一次有一对夫妻来找我们，那我们不认得的，所以这个妻子呢就要介绍他们自己，他就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丈夫是一个很忠厚的人，不过不大聪明。我们这些男人觉得怎么样？我心里说讲半句就很好，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羞辱人家的话，所以不要讲这种话。我也见过几对夫妻在谈话的时候，那个小女人有意见要发表，她一开口她丈夫说你懂得什么，有没有听过？这都不是爱，对方不会觉得你爱她，是吧啊？因为这是害羞的事，不要讲这种话。可能你习惯那是要改了啊，要用新的话来代替那个不是爱的话啊。你就想想我这一句话是不是让对方觉得我爱他，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改一个爱的语言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做得到，只要你了解你做得到。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什么意思呢？哇，我的孩子考第一，哇，光宗耀祖，我们有这个观点嘛，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考不及格呢，丢我的脸，有没有听过啊？这个不是爱，这是求自己的益处啊。所以我们这个传统有一些东西是好，那有一些东西不是好的。
只毛毛虫，翻过爬过重重山丘，而有一天你却来到我生命中，为我披上厚厚的蛹，叫我变得不同。
贾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贾姊妹。
我很好，感谢神。我打电话别通知我都有点紧张，我就是紧张，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毛病。
别紧张别紧张，我们哎，好像平时唠嗑一样，这样谈一谈就好。
其实我以前都从来不记得还有哪这么节目，那是2022年我儿子给我找的，那是教会怎么发的那个拥抱每一天，还有真刀分解，还有旷野玛纳，我这不天天听。
是
啊，那半夜包我听着空中辅导啊，妈，我都感谢神，我都是我常经常说我妈妈说，要是早一点听着就记到了，还有这么好的节目，我是常年听收音机听的。
嗯嗯嗯，所以你是从2022年自己找到这个空中辅导，然后听这个节目。
对，我儿子一个破旧电脑没有用，我有一会儿包的什么什么网址，我就赶快给儿子听，我说你看有这样的节目，赶快找他给我找着，我就开始听的摩擦巨导啊，一个电台的也不这样能学习老多种。现在都知道了，不是儿子不好，是妈妈不好，不会教。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教育孩子，但是在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不好。
当我的蛹变得更厚，空中锁住了那自由，不能爬过山丘，越过溪水，跨过河流。
那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对你有什么启发啊？
最初啊，在家庭里就是妻子的本分啊，妈妈的本分，学做媳妇的本分，还有女儿的本分，各个本分，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就是好好的能认识神，然后认识自己。以前就是靠着自己，我性格也挺好的，但是原因有这个毛病，就是紧张。我一进去，我从来没出门，就是在家里。我现在眼睛不好，跟还能跟家的做家务，我就是很感恩。
所以你是在家里，因为你的眼睛不是太好。
对，我就是有一天听了那个廖医生讲座，听着是抑郁症，我打了一次电话给你，我一说话就紧张，我现在遇着个什么事心里老在这挂着紧张。我心里从小到大就是怕别人知道我眼睛不好，这次就是为什么。因为在外人看里我就当正常人一样，我反正看不清太白，人家都以为我近视眼，都没当个事儿，都不知道我是眼底的毛病。虽然我右眼不好，但是我灵力的眼睛开了，我就天天感谢神。
是你让我看到七色的彩虹，无垠的天空，是你为我绘制全新的蓝图，
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呢？
我是2015年吧，儿子上大学了以后，我都没有活干了，我就是可以办个小饭桌跟家看孩子，办个小饭桌给我紧张的不行了，忧虑的要是别人学我不好怎么办？啊，妈的学你不能能，这时候都没有事干，但是我靠手去找一个媳妇去办个哪个饭店，这个菜那些东西都不要，所以寻思赢家的看两个小孩，妈。我就在学校原来那个房上门的房子是在学校旁边，其实结果呢我紧张的怕别人说我不好，抑郁了，抑郁了也没能我的成，感谢神，直接要找的教会，不叫我抑郁哪能知道还有耶稣。这个我从小就信老天爷，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老天爷不公平，为什么人都眼睛好我眼睛不好，我是这种意思。
嗯嗯嗯，那你信了耶稣以后知道老天爷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了。
对，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耶稣他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刚才我听到你说你是一个又胆小又害怕又紧张的人，但是我相信你信了主之后呢，你回过头来看一看你的生命在那里一点一点的改变，那这个改变都是从神而来的。
非我勇敢，我竟能够站立，
非我勇敢，我还能够前行。
我想做个见证，就是我妈妈上个星期六就是妈身体不好，当时俺爹一打电话给我，俺爸一打电话给我，我就开始祷告，现在你依赖医治他，帮助他，要如果妈那个心脏平静下来是好了，什么就是不遭贼的话，就是都不用打120。但是祷告是半个小时以后，要是不好的话，我就打120。我祷告了，妈妈慢慢恢复了，心率当时还是不是那好、
哦，
但是我说还是显得一直，我一定得给我妈妈做个见证，打个电话给你。听说我闹钟定的9:30，闹钟响了，
是是，
我又胆怯，不敢打这电话。
生命的长短谁决定？自我的价值谁定义？
这感恩月，我妈俩说是你数数神的恩典，浑身之口也诉说不完。虽然有些不好的事，但是。就是我现在认真听你们空中辅导，听这些节目给我改变了很多，是不要以自己的眼光看问题，再有是有神的眼光来看问题。
嗯，
我天天祷告，求神给我戴上耶稣的眼睛看问题。
哎呀，感谢神呐、
啊！
所以妈妈现在心脏各方面都没事了吗？
真没有事，我现在觉得也就是个神迹。我妈妈是1992年中网膜下腔出血，到2005年。我妹妹是个护士，俺这边没有那个条件，就上济南去做的那个脑血管造影，一看血管里老么大个血管瘤，顶多就垮了，就啥就治不起了。
是
就在我们本地的医院里的，都给他吃的激素，吃的强力中吃激素，就吃了这些年的身体到心结也不行得好。
嗯，
俺妈信耶稣，那是搬上我这行来，2018年信的耶稣，2019年收的洗牙，我都觉得俺妈经常房产。去年犯了4次，今年就是10月22号那次，11月9号又犯了，都不遭罪了。我知道这都是神的烈士的意志。
是是，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面。
对，我妈妈现在就明白了，我经常给她听这些节目。我妈妈说：“又不怕死，我说死怕啥嘛，反正咋将来都在天上还是一家。
对”对
对，
请问妈妈今年年纪多大了？
80虚岁，整天我都需要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
他有没有多一点的活动啊？
我们天天领着出个晒太阳，在大门口楼下这边天天都锻炼。我有个播放器，没有别的歌，只有那个赞美诗上的歌，我们天天唱。每个字我们还有团契，就
是
在手机子上唱。
我们说是信耶稣，那信了主之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我们要看圣经。那看了圣经以后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把它在生活里面要用出来，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信仰的根基扎实，又能够靠主天天喜乐，天天得胜。
我这两天唱245首诗，我就明白了。
嗯，
以前是要的是祝福，今天要是主自己，以前要的是意志，今天要的今天主为己。我一唱这首歌，我就心里啊明白了，都在听你们这节目呀了。今天我说我儿子，我知道我今天活着是为了荣耀神。
对，对，神造我们就是神，借助我们。
以前都是为自己而活，现在是为了神，
为主而活。对，
对，
我们的使命就是荣耀神，这个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妈妈今年80岁，你帮我转达告诉她，她还年轻，还年轻，80岁一点都不老，而且呢，一定要靠主喜乐。还有呢，告诉她，空中辅导我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同工，都非常愿意为她祷告。让他知道有困难的时候别忘了他背后还有一群人在为他祷告。
我说你这刚是翻毛病的时候你没开始先祷告，告诉忘了。
不要紧的，因为呢，神是看我们内心的那位神，只要我们愿意学像耶稣基督，虽然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但是有一颗心愿意学像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主耶稣他就会满足，而且他也会愿意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他。
明白明白。其实我现在我看圣经背圣经，有时候我都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爱神爱人。
对， 你如果是只爱神不懂得去爱人的话，这不代表爱神了。贾姊妹啊，好高兴啊，今天我能够跟你这样通电话。
我更的感谢神，我开始紧张了，现在是直蹦直蹦，我现在终于平静了，感谢神。
现在不害怕了，对不对？
对，
不怕。
感谢神。
下一次你紧张的时候，你就祷告，你说神呢、你帮助我，让我不要紧张，神一定会给你力量的。
嗯，好，感谢神，求神来帮助我，再看医生也不要紧张。
对。好啊，我们为你感恩，也为你的妈妈祷告。
现在唯一的我就是也天天为我丈夫我儿子祷告，他还没有信耶稣。
哦，
就是我儿子濒临结婚，我只能靠祷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信耶稣。我真是希望我们全家都信耶稣。
好，我们都听到了。那姐妹啊，你的丈夫儿子还没有信耶稣呢，为他祷告之外呢，因为你儿子帮你找到良友电台，认识了这么多的节目，当你的儿子看到你跟你的妈妈的生命不断的在改变的时候呢，这个呢就影响了他。所以呢姐妹也不用太着急，你好好的为主做见证，然后为儿子跟丈夫祷告，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好吗？
好。
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就是我一切。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短信回应的部分，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谈一下呢，关于一位的姊妹跟我们在早两个月的时候，她发了一个电邮给我们，讲到自己了面对婚姻状况的一个心情。可能那个气氛会稍微转变一下啊，因为他的文字当中给我们的感受也是可以感觉到他的那种的无奈和痛苦的。这位姊妹这样说，他跟我们说，我已经离婚了，感觉呢走不出来，前夫就像一个稻草人，没心一样的，从来不在意我的感受。他为什么这样呢？难道是我们沟通不在一个频道，还是就是不爱我呢？还有他的妈妈姐姐很聊得来的，一张嘴都停不下，可是就是跟我呢就爱搭不理的，真的是很累的关系。我已经选择离婚，也是很痛苦的。那么这位姊妹她只是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她的感受，因为她这个不是一个咨询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她的文字是可以感觉她在分享她的心情啊，所以呢听得出来这位姊妹她在离婚的这个状态里面呢是感觉有悲伤的，也有愤怒的，也有啊这个我们说是一种失落跟寂寞。因为姊妹她是很需要丈夫的爱，可是她是一直感觉不到。那么在此呢，我可以引用香港一位牧师曾经在一个讲座上面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啊，他说了一个比喻。他是陈牧师，陈牧师他曾经这样说，圣经当中一夫一妻的婚姻呢是从来没改变过的，所以在基督徒的观念当中，我们是没有完美的离婚的，就好像没有完美的癌症啊。他用疾病来做一个比喻，因为爱所以结合，因为没有爱所以分开呢，这样的一个讲法呢，这个是没有信仰的人啊，他们可能会这样去选择。不过如果 我们是有信仰的话，可能我们看婚姻的那个重要性是更高，那个标准是更高。而且呢，他引用了创世纪解释婚姻，上帝创造亚当，然后为亚当造了夏娃，而且呢也说明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离开彼此啊，特别是我们有信仰的朋友呢，我们离婚就好像你们结合以后，是硬生生的把那个连在一起的那一个连接去把它拉开。你可以想象一个图画，曾经有牧者呢就用一个他的示范啊，就是有两张的纸，他把这两张的不同颜色的纸呢就是用那个胶水贴在一起嘛，那就好像比喻一夫一妻，我们结合了一段长时间，无论我们的关系如何，我们都是结合在一起了吧。可是呢离婚或者分开就好像你硬生生的把两张已经贴在一起的纸要把它分开，你可以想象是怎么样吧，就是那种撕裂的痛，还有呢，就是大家那种剪不断的关系，是纠缠着很多藕断丝连也好，很多情感的纠缠也好，就是那个只会两败俱伤啊，而且撕出来的那个状况真的是惨不忍睹吧。所以为什么可以解释离婚后我们会有什么心情呢？心情可能就是悲伤、焦虑、孤独、解脱的感受啊，都有的。不管是哪一种情绪，我们都要相信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所以这位姊妹，你跟我们分享你心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感受来的，不能把它就是逃避或是遮盖。对于我们有情感的人，大多数的人离婚本来就不好受了，我们必须要允许呢所有的负面情绪会出现了。那么根据一个是美国心理健康协会，他表示说离婚之后这些负面的情绪呢是会有的，而且呢也会随着这个时间而慢慢减少，会过度这种伤痛。离婚之后人生会怎么样呢？刚刚从两人世界变一人世界的时候，短时间之内就会很难习惯，比如我们的居住环境会改变了，饮食那个习惯又改变了，经济上你必须要自己独自面对很多经济问题，人际关系上呢也有很大转变，亲子关系吧，我不知道这位姊妹有没有孩子啊，不过你离婚之后呢，孩子他的年龄大少也会影响他要跟谁生活呢，孩子他怎么去消化理解父母亲的这个选择呢？还有我们本身结婚就是两个家庭的组合，如果分开了以后要怎么面对一直以来你称呼为家人的亲朋啊？你怎么跟他解释呢？还有往后的那个关系要怎么维持呢？这些都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来的。有一些研究就是特别呢有比较过离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心情差异原来是有的。在外国呢有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叫 Help Guy， 他在一个报告当中啊，这个报告呢他是用英语写的，文字版呢叫 How to deal with a breakup， 就是要如何面对分开。他说离婚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可能会同时存在很多种的情绪。曾经有辅导这个离婚经验的那些辅导老师，他们就表示不要因为自己感到难过、害怕或是生气你就要责怪自己，就好像那位姊妹哈，你有很多问题，特别是你感觉前夫没心也不在意感受，你感觉好像有比较，因为他呢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妈妈呀姐姐呀就很多很多事聊，可是却跟你没有话题，那所以呢你感觉痛苦，有可能你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呢。那他们就很好做了一个比较， 我们也在此呢可以提出，男人和女人离婚之后心情的差异是这样子的，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男人他会感受到真的很解脱了，有一种自由感，很享受。可是女人会怎么样呢？在初期的状态呢，就会感到悲伤，有失落，还有呢，会有很多的反思啊，就好像这位姊妹她会提出问题。可是到了怀念跟后悔期，我们说男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会感到有孤独感，也许他会生发后悔感，他会后悔为什么自己没有抓紧这一段他曾经的关系呢？而女人呢，他们就会开始回忆这一段关系当中的，无论是酸甜苦辣，他都会回忆啊，或是反思的，因为女人是比较多会有这个反思能力的啊。那么，关于一些的焦虑方面吧，男人他离婚之后，他会焦虑什么呢？他会焦虑亲子关系，还有他会焦虑自己在家庭当中的角色是否已经改变了嘛？所以责任也改变了，他应该要担起怎么样的责任呢？啊，他们可能会想的。那女人呢，她会焦虑的就是经济方面的，她以后就不能靠丈夫的这个收入了，她必须要想办法要经济独立，也要去面对这个社会带给她的压力了。经过了离婚以后，他们都必须要适应新生活，男人适应的速度反而是比较慢的，需要更长的时间呢去适应。哎，反观呢，女性原来她们的适应能力是比男性高，速度也比较快，因为她们会更容易或者是愿意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而在处理情绪方面呢，男士普遍就会选择逃避情绪，他们会透过忙碌工作去无视他们自己的情绪。可是女人，上帝创造女人就是情感的比较丰富的，他们会惯于直面情绪，愿意去找人倾诉。这个也是为什么姊妹你会找到我们，留下了你的这个疑问哈。女性对于情绪感知能力通常是比男性强烈的，所以她们更容易知道自己内心状态，也更加的愿意向他人寻求帮助。因此呢，她们也更有机会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在此呢，想要鼓励这位姊妹，因为你现在面对刚离婚，就好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初期状态，一定是会感受悲伤、失落，有挣扎，有内疚。毕竟你自己是有信仰的，相信呢有很多圣经教导，你也不是第一次听了，你也知道这个呢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种很痛很痛。也许你会自责，也许你会有很多疑问，会惶恐不安，对于未来也是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下来。可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回到神的身边，以神的话语来安慰自己。您说前夫他无视你的感受，您说您跟他沟通不在一个频道，那么我要告诉你，诗篇147篇三节，诗人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表明呢你受伤的心灵神会医治的。还有在约翰福音第14章18节，耶稣已经应许了，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个代表无论您是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上帝也是与你同在的。鼓励这位姊妹呢，如果你有需要的，我们很愿意聆听，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直接的跟我们联系，我们会为你祷告，也会关心你们的情况的。
儿子啊，今天篮球比赛你一定要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没打过冠军回来呢，不要说你是我的儿子啊。
儿子啊，你下星期考试了，这次一定不能从前5名掉下来啊，你妈我 当年可是名列前茅的。
爸爸妈妈，难道我做不到的话，就不配当你们的儿子吗？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他们并不是满足父母心愿的工具。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去接纳孩子，了解他的能力和想法，从旁鼓励，为他加油，把他带到正确的道路上。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孩子，更多欣赏，更多包容，就是你给他最美好的礼物。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使保护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父爱着你。
守护你家每一步，空中辅导。
感谢大家今天呢这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一起的收听到那么多丰富的内容。今天呢我们送上最后一集的扑朔迷离小大人，转眼间呢我们已经制作了到39集了。记得我们在这个制作节目的时候一直讨论的这个环节应该要怎么去写出来，转眼间原来我们已经把它做到完整了。也许呢大家家中有青少年孩子，你还是觉得好头痛哦，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们相处。或者呢过去这个半年这个时间呢，你们没有每一集都有收听，不过我真的很推荐你们可以有需要的话透过这个短信或是电邮索取我们涵盖39个题目呢，一定有一个是你可以学得到或者你的孩子有机会碰上的啊，青少年时间遇上的困难跟问题的。同时间有这个空中辅导热线，当然在我们年终的时候呢还是会为你服务的。我们空中辅导热线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都会开放。这个礼拜呢虽然礼拜三是除夕，但是我们还是会为你开放热线，所以您想要拨打的都可以在早上9:30到12:00拨打热线电话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同时间如果大家还想要索取这个圣诞节的电子卡片呢，不用客气哈，你们这个礼拜还是可以发这个电邮来索取的，因为我们还在这样的一个很兴奋很开心很温暖的这个节日氛围当中，千万不要浪费了我们为你们制作那么美的一张电子卡片。您可以趁着这些时间呢下载下来，然后写下您的祝福寄上给你在海外的家人的，等着大家来索取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